我们这些人就这个样子啊。但是我们的主他很宝贝，他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定把你领回来。很多年前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很追求，后来过了一段日子，主耶稣不听他话，哦，他很生气啊，他非常生主耶稣的气啊，他觉得主耶稣不够意思，怎么不保护他，不按照他的意思给他想要的东西，他想要的主都没有给啊，他气得要命，气到一个地步，他下定决心啊，他主耶稣是你先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。我好好的跟你讲，你不听算了，不信了。但是他在我们那边想不信也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在旁边呢，天天有人来问的，天天打电话了，什么这个搞啊，所以他心里面就下定决心，因为他很聪明，这个孩子，他说不信了，不要跟人家讲。他那时候在念研究院，他说第一件事呢，先办转学，从 New Jersey 就申请到加州洛杉矶，等转学手续办好了，他说连搬家都不告诉任何人，他走了以后不留下住址，不留下电话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从此我到加州以后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就自由了。真的如愿以偿哎！哇，他真的有本领，你想搬家都不让人家知道，不容易的，因为在学校里面都是住宿舍的嘛，晚上一点半搬家。真厉害呀、全部弄得好好，没有人知道，所以等他走的时候，那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就呆了，怎么这个人不见了，就突然之间不见了。过了大概三个礼拜，这弟兄又回来了，奇怪，你到哪去了？最后他才招出来，就是这段圣经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总你带归回这地。他在飞机上啊，快乐的都睡不着觉，他觉得他是投奔自由。有一条英文歌叫做 Born Free， 有的人可能唱过，他说他在飞机上就一直在唱 Born Free， 哇，好美啊，从今以后自由了。下了飞机是中国同学会的一个同学来接机，你注意哦，他没有找查经班啊，因为他要确定他从此以后跟基督徒不来往的。中国同学会的同学接了飞机就送他到宿舍，到了宿舍帮他把行李摆进去，然后就跟他讲说礼拜五有没有空来查经。所以他在那三个礼拜天天都有不认识他的基督徒去找他，他说比在 New Jersey 还惨，赶快回来吧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呢，是一个不放过我们的神，慈神爱所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而且他的应许不因为我们的失败和软弱而改变。雅各醒来了以后，他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这个不稀奇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就跟神关系不好，所以耶和华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这个不稀奇。下面说什么？就惧怕。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常常对我们来讲不是甜美的祝福，而是一个惧怕。我们为什么会惧怕神呢？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误会他，因为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不了解他，我们不知道这一位满有权柄、满有能力、满有威严的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是我们的阿爸父。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会怕。他说这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啊，何等可畏，因为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神的家就是神在的地方，神的家就是神在的地方。神在哪里，哪里是神的家。神丰满的同在彰显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天的门。今天很可惜，很多挂着教会招牌的地方，你到那里你看不见神的同在，你也不能经历神的同在。你可以称自己做教会，但是那里不是神的家，那里不是神的家。神的家必须是神自己丰满的同在，主在那里。当然那根梯子很重要，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那个梯子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也知道说那个梯子整个所代表的不只是主，也是代表着教会，而最重要的是耶和华必须在梯子的上面。神的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掌权的地方，是神要负责的地方，是神必须在万有之上。如果今天一个所谓的教会是人掌权的地方，是政府掌权的地方，是总会掌权的地方，那不叫做神的家。神的家就是要让神在那里掌权。雅各很有意思啊，雅各起来把他拿的那块石头就立着做一个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。然后他跟神祷告，他说神啊，你如果跟我同行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，给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这就是雅各。然后呢，他说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很有意思哈，雅各不但是很现实，雅各实在是很聪明，很聪明，他想收买神，所以他跟神讲，你多给我一点，你给了我呢，我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有两种，在金钱奉献的事情上，有一种呢律法主义。什么意思呢？十分之一奉献，十分之一奉献一定要做的，那既然一定要做呢就做咯，但做了心里面不甘心怎么办呢？就睡前睡后在那边想办法，听懂没有？十分之一圣经没有讲睡前和睡后吗？就把我拿回家的十分之一给神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你 如果是拿回家的十分之一给神，那么等你报税退税的时候，那个钱你给不给神啊？这叫律法主义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比律法主义还厉害。这个弟兄跟我讲，刘弟兄啊，新约也没讲十分之一，对不对啊？我说对啊，新约没有讲十分之一啊，那就不用十分之一了吧。我看看我们教会每个月奉献也够了嘛，我现在也蛮紧张的，神又不缺钱，我就意思意思吧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好像觉得在金钱上多给了一点神呢，很吃亏的，很吃亏的。有一个韩国弟兄，曾经有一段日子，常常在我们家里跟我们一起英文查经。那么他查经查了一段日子以后，有一天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刘弟兄啊，你们教会讲不讲十一奉献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教会从来不讲十一奉献的。这个金钱奉献，他自己对神负责嘛，他要去奉献多少奉献多少，何必给他规定呢？”哦，他一听我这样讲啊，那个脸啊，笑的，好开心啊！我说：“你干嘛那么开心啊？”他说：“刘弟兄，你不知道我们教会哦，几乎每一个主日的讲台都是跟我们讲，你一定要十分之一奉献，你不能够偷神的钱呐、啊。”听懂了没有？他说：“我每次听的真是痛苦，又怕偷神的钱，又想偷。”你们都不讲这个太美好了，我看我以后就到你们教会来聚会好了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来我们教会聚会啊不好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我们教会要求弟兄姊妹啊是十分之十奉献的。哎，你应该要坐在那里看他那个脸，本来笑的，一听我讲十分之十啊，整个那个脸变的，好像听到了多坏的坏消息一样，半天不讲话，一个脸啊，那个臭的，十分之十，十分之十，啊，都给他，我怎么活？最后他说：“算了。”我还是十分之一去聚会吧。弟兄姐妹，在神的家里啊，不是十分之一，是十分之十，因为都是神给的，所有的主权都是他的。如果我们认得这个，我们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雅各他所要的都是现实的东西，有吃的有穿的，所谓可以平平安安回到他父亲的家里，意思就是让他哥哥以撒不要杀他，讲明白吗？他所想的就是他今生能够得到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读了这段圣经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？神的家的建造怎么会像雅各这种人起誓？怎么神如果要讲建造神的家，应该跟亚伯拉罕起誓，对不对啊？信心之父嘛，神为什么像雅各起誓呢？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从这段圣经里面，神给我一点点的看见， 神让我看到说，神的家的建造，神选了什么材料来建造？神选什么材料来建造？神选了雅各这样子的材料。雅各所整的那块石头，最后就他立作那块柱子的那块石头，就是所谓的活石，其实就是雅各的自己。雅各就是一块山野的石头。我们都知道雅各从出生开始就是诡诈，雅各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跟他哥哥两个打架，出生的时候哥哥跑出来，他不甘心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，所以雅各的名字叫做抓，雅各意思就是抓，是一个诡诈的人，是一个抓的人，是一就是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把你的变成我的。弟兄姊妹，像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当他来到神的恩典的面前，当神把勇士里面一切的荣耀向他启示的时候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他一点都不羡慕，他要的就是给我饭吃，给我衣服穿，不要被人家杀，这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。雅各的一生你去看，真是卑鄙啊，真是卑鄙啊，他碰到谁谁就倒霉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看看他多有本领啊，他牧养他舅舅的羊啊，20年对不对，就发了，你知不知道，发到一个地步，他舅舅的儿子们都生气了。本事大不大？很大很大，这个人一生就是本领啊。弟兄姊妹，像雅各这样子的人，对着神永远的荣耀，一切的应许没有兴趣，满脑子所想的，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自私自利，能骗就骗，能偷就偷，能抢就抢，就这么个人，没有什么原则，没有什么道德，你实在看不出来他身上有任何一点美丽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神向他启示神的家，神向他启示神的家，而且神的家就是用这样子的材料做成的。你不要生气啊，你不要生气，弟兄姊妹，你跟我都是雅各，你跟我都是山野的材，那个石头。你知道山野的石头有个特点，有棱有角，有棱有角的，这叫山野的石头。我们这些人呢，棱棱角角可多了，而且你会发觉一件事，谁跟我们在一起啊，谁一定受 hurt。 我们常常都觉得是别人 hurt 我们，对不对啊？做婆婆的常常讲，这个媳妇 hurt 我，伤害我，对不对？做老公的讲说，太太伤害我。那做妻子的说，谁伤害他呢？那当然是做老公的咯。教会里面的同工常常从工作的工变成攻打的攻，总有人伤害我们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当你觉得你被人家伤害的时候，请你想一想，你一次觉得被人家伤害，在那个之前至少有10次你伤害别人你还不知道，信不信？真的，我们就是山野的石头的，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把人家伤了个半天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我非常有经验。有的人都气啊气啊气得要死，过了好久我知道他生气，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
那如果被我知道人家为什么生气的时候，我还会很生气。真是小心眼，这种事也好生气。
就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整本旧约圣经你找不到一个人比雅各更没有希望，更不配，更不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雅各把那块石头立作一个柱子，当雅各把油浇在上面，你知道雅各在做一件什么事吗？弟兄姊妹，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，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奉献摆在祭坛上，什么时候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虽然是雅各，但是神就在他的恩典中能够把神的家这样荣耀的概念，这样子伟大的工程托付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一个何等稀奇的事，何等稀奇的事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常常想说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很多基督徒一直很努力地要做好人做好事，可是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信主以后最重要的不是做好人做好事，而不是叫你去做坏事啊。你可以非常努力地想要去做好事，但是请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不管你做得多好，永远都不够好，你永远达不到神的要求。因为神的要求只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满足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没有办法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要怎么样？左脸给他打？有这种人请举一下手啊？没有啊？这不是我的建议哦，这主耶稣的命令。你胆子这么大，主耶稣叫你这么做你都不听的？你看他没有，这么小的事我们都做不到，不要讲大事了，什么爱你的仇敌，笑话。不要说爱仇敌了，爱你的老公试试看。爱你的儿子女儿试试看。有一天等他真的让你伤心流泪到一个地步，你再爱他吧，爱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多少弟兄姊妹拼命啊拼命啊，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，给我爱心给我爱心给我爱心，回到家不到五分钟就跟他儿子吼起来，打不死你。我们这个人不管你做得多好都不够好，在神的家里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。真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呢，都以为奉献的道理是很高深的道理，哎呀，是很了不起的道理，很伟大的事情。特别是我碰到一些念神学的人，我真受不了他们。哎呀，我被神怎么样感动感动感动得不得了，我终于奉献了。我听了我都要笑死。我说弟兄啊， 奉献这么难啊，这么大的牺牲啊，还要感动感动感动这么久，挣扎挣扎这么久才要奉献呢、啊、好奇怪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他本来以为我会说，哎呦好了不起啊，好伟大啊，你奉献了。我真够笨的，怎么这么久才奉献呢？一个人信主就要赶快奉献了，还等什么？保罗讲得很清楚嘛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说这么清楚摆在这里，这奉献怎么这么了不起，这么难呢、啊、弟兄姊妹，奉献难难在哪里？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奉献，知道吗？今天很多人呢都想啊奉献，哎呀奉献那还得了，那么奉献呢不就做传道了，那奉献就开始过穷日子了，奉献就倒霉了，谁要奉献呢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年我带一个年轻人的退休会，我第一堂就讲奉献的道理。那次也很奇怪，讲得一塌糊涂，但圣灵偏偏在那边工作。哎呀，圣灵工作，很多年轻人都哭啊。然后就问说，谁要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？站起来。啊，很多年轻人站起来。可是有一个我很爱的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在我家里聚会已经聚会了好几年了，而且他对主非常有心的，又坐在第一排，他居然给我坐在那里。嘿，我说搞什么呀，你怎么坐在那里呢？所以我说我再讲一遍，还有谁要奉献赶快站起来，我就等着他了。不站起来，我再讲一遍，站起来，还不站起来，还哭啊，一直哭就不站起来。哎呀，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呢，那只好结束了，就祷告了。祷告完了，一祷告完我就赶快去找他，我要问问这个孩子怎么回事，为什么神感动你，你哭得这个样子，叫你奉献你不奉献。哭了个半天，我等他全部哭完了，我说好吧，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不奉献。看看我，刘叔叔我不敢奉献。我说为什么不敢奉献？我怕奉献他叫我去非洲。我不知道是要笑还是要哭啊！我说就你这个样，他会要你去非洲吗？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说我们的生命摆在自己的手中最安全，交给主那还得了。有一个年轻人说，我生命还没有交给他，都已经这么惨了，那交给他不随便他整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笑这些年轻的孩子，他们很诚实，他们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，你呢？你为什么不敢奉献？是不是你心里也怕？你也怕说奉献了会吃苦，你也怕你奉献会穷，你也怕现在你奉献了神会整你。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不要开玩笑，你看看那个约伯，谁还敢像约伯那样子全然正直活在神的面前，远离恶事，敬畏耶和华。还是拿在自己的手里比较好哦。
有困难找他帮帮忙可以的，那生命交给他那得了，太危险了。
可是弟兄姊妹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如果你我的生命没有奉献给主，在神家里的建造上你我没有份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让我再多告诉你一点，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你懂那节圣经什么意思吗？你懂那节圣经什么意思吗？保罗没有说我以神的权柄命令你们，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一件事，主权是谁的，谁就要负责任。这样清楚不清楚？我的汽车主权是谁的？我的。车子坏了谁要负责修？我要负责修，你不会管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我的车嘛。那如果是你的车，该检查的时候是谁的责任去检查？你自己的，你不要希望我来帮你，那是你的嘛。我们有一个邻居，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，他三个很可爱的儿子。那他三个孩子跟我都算蛮熟的，特别是老大老二都跟我特别熟。有一天这个孩子跑到我家里来，刘叔叔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啊？可不可以请你去跟我妈妈讲，让她准许我们养狗？我妈妈最听你的话了，我们怎么求她她都不答应，你帮我们讲讲情吧。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狗买回来是谁的狗？我们的狗啊。你们的狗？你们哪几个？我们三个。我说是你们三个的哦。是。不是妈妈的哦。不是。我说这个狗你知道一年要打几次针吗？还要打针啊。我说小狗回来到长大要打好多针哦，常常要带它去看医生的。谁带它去看医生？我说狗每天要吃饭的你知道吗？每天要尿尿的你知道吗？每天要大便的你知道吗？谁来洗？谁来擦？谁来收？想半天，妈妈还是要帮忙的。我说那不行，我不能跟你讲情。我说因为是谁的狗谁就要负责，这个狗有任何的问题是谁的谁要负责。你们如果只想玩，你们不负责，我不能跟你妈妈讲。讲懂了吗？很伤心的回去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在你手中，谁要负责？你自己要负责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弟兄的生命都在我们的手中，你听我们祷告就知道嘛。主耶稣啊，我有这件事情请你帮忙，请你保佑，请你祝福。那谁的事啊？我的事嘛。讲清楚吧。那我的事嘛，但我现在做不了，我请主耶稣帮帮忙嘛。哎，我有困难请你帮忙可以吗？对不对？但我请你帮忙，你高兴就可以帮忙，你不高兴也可以不帮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我的不是你的嘛。这样清楚不清楚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，我们自己要负责。 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，主就要负责。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是在你的手上比较靠得住呢，还是在主的手上比较靠得住？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怎么想的，奉献这么难。我认识一个同工，一个纽西兰的姐妹，这个姐妹对中国人特别有负担，所以神感动她呢，她就到中国大陆去了。到中国大陆呢教英文，找了一个学校教英文，那有机会就传福音。有一天早晨，下雪天的早晨，他早上天还没亮，就听到门口有小孩子哭的声音。奇怪，怎么这么大早会有小孩哭呢？他一开门呢，有一个小摇篮，里面放了一个小 baby， 在他住的那个宿舍门口。他把这个摇篮拿进来，外面好冷啊，赶快拿到房子里啊。怎么会有个 baby 在这呢？一看，他知道为什么，这个 baby 没有脚，生下来没有脚，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，哭的没命了，而且是个女的，所以她知道一定是这个妈妈生了这个孩子她不要了，但是不要了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又不舍得。大概听说我们这个姐妹是基督徒，她想基督徒有爱心，她就给她往基督徒门口一放。我们这个姐妹看着这个 baby 看了很久，看她哭了很久，她心里一直在挣扎。挣扎什么事呢？那她可以其实就打个电话找警察就算了，不管了。她心里一直在挣扎，因为神在她里面感动她说，你愿不愿意爱这个孩子一辈子？神在问他。这个姐妹自己没有孩子啊，看了这样的一个小 baby 没有脚在那里哭，她挣扎很久，后来她把这个孩子抱起来，从她抱起来的那一刹那，他就决定他要照顾这个孩子一辈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假如这个 baby 那天会讲话，在那里跟那个女的讲说，跟着姐妹讲，我把我一生奉献给你，我是那个姐妹，我会说你自己留着吧。弟兄姊妹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你我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生命，在神的面前，我相信我们那个残缺的程度超过那个小 baby。 你我在人生的道路中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哭，我们可以挣扎，谁肯把我们捡起来？谁肯把我们抱起来？谁肯愿意一辈子照顾我们、爱我们、要我们？我们还傻里傻气的在这里不肯奉献的， 难怪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这是神莫大的慈悲，他要像你像我这样的人，虽然我们像雅各一样的诡诈，但是神说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他的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工作，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神的家。这是神莫大的慈悲，也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我们低头祷告。